感谢你，感谢你给我们有一起查考你话语的机会，给我们谦卑的心、受教的心，也恳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，来和我们说话，恭敬地把这段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。师父姐妹会与我们同在，谢谢主耶稣，祷告奉主的名，阿们，
阿们。
好，首先我们来看看诗篇第七篇，它的作者和写作背景。在标题上就看到大卫指着便雅悯人古时的话，向耶和华唱的流离歌，所以从标题知道作者是大卫。古时圣经上没有清楚写到底是谁，但知道他是便雅悯人，所以和逼迫追杀大卫的扫罗是同一个家族。流离歌在诗篇简介的第一天我有讲过，是人流离失所时所唱的信心之歌，抒发情绪。这是一篇向神呼求审判、抵挡残暴与拆谎的祷告，一个无故者的申诉，是个人的哀歌。所以在安的替言和解构分的时候，你看到第八哀诗这边写的替言为流离诗，就是在逃难时、在枯井中诗人的感受。然后按内容分，也是以前提过，第七篇也是一篇咒诅诗啊。所以咒诅诗有这么多篇，你看的第七篇也在当中，它是咒诅仇敌，愿仇敌遭受神极重的报复。然后哀歌诗篇的内容，哀歌我们在第一次讲的时候也讲了，诗篇整个的诗篇里边哀歌最多，有44篇之多啊。它内容是什么？就是呼求神，求神拯救，埋怨、认罪和在神面前声明他是无故的，咒诅仇敌，求神发仇敌，而且有那个信心，相信神必定回应，也相信许愿，也向神许愿赞美。犹太人呢，在每年的波尔节读诗篇第七篇。犹太人的会堂今天仍然在敬拜时诵读诗篇。有人认为犹太人的会堂是每3年讲诗篇诵读一遍。再一次看看写作背景，在撒母耳记下16:5-8那下面是经文，但是上面呢就讲到背景，大卫逃离锡安山，躲避他的儿子亚撒龙的追杀，却遇见了示每。示每和扫罗是同族，他咒骂大卫是流人血的坏人，为了自己做王，杀害扫罗的全家。示每没有办法接受君王不再是便雅民族，而变成犹大族的事实。示每更没有办法接受大卫把扫罗7个子孙交给基遍人的往事，因此他对大卫充满了仇恨，称大卫落难逃亡之计，怎么样？示每窃取事实，狠狠咒骂大卫，发泄他心中的苦毒。所以在下面，这是经文了，16:5-8。大卫王到了巴户林，见有一个人出来，是扫罗主基拉的儿子，名叫示每。他一面走一面咒骂，用那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，众民和人勇士都在王的左右。示每咒骂说：“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呐，你去吧，你流扫罗全家的血，接续他做王，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，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撒龙，现在你自取其祸，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。”示每对大卫的咒骂。大卫写这首诗就是回应那些出妖言重伤他的人，他们指控大卫想杀害扫罗，目的就夺取王位，而大卫没有靠自己的能力去反击造谣重伤他的人，大卫只是向神求公平。大卫对于毁谤者的反应就是祈祷，而不是报复。圣经上神说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大卫祈求神为他伸张公义，恢复他的名誉， 所以在诗篇撒母耳记上24:9-11，大卫对扫罗说，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，说大卫想要害你呢？今日你亲眼看见，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有人叫我杀你，我却爱惜你，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我父啊，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，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，你却由此可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。你虽然掠取我的性命，我却没有得罪你。在这边很清楚的撒上24:9-11，表达了大卫的心声，也表达了扫罗一路就是想要杀害大卫。那我下面多加了一点东西啊，就是我最近在想大卫写这些诗篇的心境。若是你能够理解大卫所经历的，当我们在读这篇诗篇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更深刻的感受大卫的心境。在圣经的记载上，扫罗有10次追杀大卫。第一次，当大卫杀死巨人歌利亚，众妇女歌颂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扫罗因此嫉妒发怒，就要想杀大卫。他曾经用手里的枪刺透大卫，但大卫都逃避了，因此不至于上升了啊。这是在撒上18:10-12。第二次呢，扫罗把长女米甲给大卫为妻，扫罗就企图借着非利士人的手要杀害大卫，要大�卫给扫罗2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，结果大卫真的赢了，杀了非利士人，取了非利士人的羊皮交给扫罗，扫罗再次计谋失败，这是第二次。第三次呢，以色列人又一次与非利士人作战，非利士人战胜了，以色列人战胜了非利士人。当时耶和华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降在扫罗身上，扫罗第二次要用手中的枪去刺大卫，大卫躲开了，而且当夜逃走，这是第三次。第四次，后来扫罗打发人到大卫住的房屋，要等到天亮时要杀扫罗，要杀大卫，却被大卫的妻子米甲在夜间用绳子把大卫从窗户外垂下去，大卫因此逃走，扫罗又没有杀成大卫。第五次，大卫逃到喇嘛去见撒母耳，扫罗会被他打发去捕捉大卫的人和其他的一般先知，结果都圣灵受感说话，扫罗甚至露体躺卧，也没有杀成大卫。下面大卫逃到诺伯祭司亚斯米那里，亚西米勒那里求祭司给他几个圣饼和大卫曾经杀巨人歌利亚的刀。后来扫罗知道我杀死祭司的一家人，却没有找到大卫。扫罗来到基伊拉要杀大卫，大卫却逃离了基伊拉，神没有讲大卫给扫罗，所以扫罗也杀不成，也找不到他。第八次呢，扫罗到西佛去寻找大卫，也找不到，因为当时非利士人犯境，所以他必须急速的回去与非利士人征战。这在撒母耳记上23:24-29，这些都是我们读过的啊。为了我们当中可能有人对这个历史背景不熟悉的，所以就在这边再次写出来，让大家能够了解。第九次，扫罗带着3000个精兵到隐基底旷野，扫罗走进一个山洞， 大卫和他跟随他的人原来在洞的深处同一个洞。当他们看到扫罗也进了这个洞，与大卫同行的人就鼓励大卫杀扫罗，这是神给你的机会。而大卫呢，只是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，就像我前面讲的，等到扫罗走出洞外的时候，大卫也出了山洞。大卫呼叫扫罗，向扫罗表示什么呢？他绝不会加害于扫罗。大卫的话在当时也感动了扫罗。扫罗竟然也求大卫将来做王的时候不要剪除他的后裔。扫罗也知道神已经选立了大卫做王。第40次，不久扫罗又誓言带着3000个精兵到西佛旷野找大卫。扫罗睡熟的时候，大卫悄悄地拿走扫罗的枪和水瓶。我想姐妹们还应该记得这一段。到了另外边的一个山头，呼喊扫罗的将军亚尼尔，他责备亚尼尔没有好好保护扫罗。后来扫罗听到是大卫的声音，再一次承认自己有罪，而且说我必不加害于你。扫罗以后果然不再追杀大卫，扫罗和非利士人作战，战败被非利士人割下首级，把头割下来了。这个在诗篇里边你也有看到啊，自己掘坑，自己掉在坑里。所以我们读了这10次扫罗追杀大卫的记录，我们再回过头来一起读诗篇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稍微明白大卫写这篇诗篇第7篇他当时痛苦的心情。大卫问心无愧，大卫心中纯正，所以他放胆前进，他歌颂神，他称谢神。在7篇的第1节和第5节里边，追赶这两个字出现过2次，是力的意思哈，也被翻译为逼迫。这个追赶也被实在的意思就是逼迫性的追赶。下面2节我就不念了，这是一个背景。若是你需要这10次的追杀大卫，我也可以再发给大家。好。第7篇分了4个段落，第一个段落就是投靠仰赖耶和华。我们请姐妹们一起把第1节到第5节请大家念一遍。请。
耶和华
我的神
啊，
投靠你，
求
你
救
我
脱离
一切
追
赶我
的
人，
将
我
救
拔
出
来。
恐怕
他们像
撕
裂
我，
甚至
撕
碎，
无
人
搭
救。
耶和华
我
的
神
啊，
我
若行了
这
事，
若
有罪
孽
在
我
手
里，
我
若
应
报
那
报
我
交
好
的
人，
连那
无
敌
我
为
敌
的，
我
也
救
了
他，
就
任
凭
仇
敌
追
赶
我，
直
到追
上，
将
我
的
性
命
踏
在
地
下，
使
我
的
荣
耀
沉
于灰尘。
好，从第1节到第5节。我们看到在第1节里面，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，将我救拔出来。第5节再次看到，就任凭追赶我直到追上，这两个追赶都是逼迫性的追赶。大卫以狮子撕裂小动物为比方，狮子和小动物不成比例，扫罗就像那个狮子，而大卫就像那个小动物。他借着这个比方来暗示扫罗对他的追杀，那种的逼迫，那种压力。可是在这边却是很特别，大卫并没有利用诗篇 来报复。大卫没有在这篇诗篇里来咒诅扫罗，而大卫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下，在逼迫的光景下，在面临紧急的危险、生命危险的光景下，随时随地大卫就像那个小动物被狮子要撕裂了，要吞吃了，大卫却是投靠神，求神救他。当我们在一种逼迫的环境里，我们是求靠神还是找人的帮助？这边让我们看到大卫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在面临着整个环境的压力的时候，生命随时就面临危险，大卫没有忘记神。大卫知道神是他唯一的依靠，唯一的帮助，他投靠神，求神救他。大卫四处逃跑，你看到那十次了哦，扫罗不停地追杀，大卫无处可去，无家可归。大卫唯一的依靠就是爱他的耶和华，就是向他祷告。三到五节在这段经文里边显出大卫个人无故的决心，那些寻说大卫性命的人指责他的无知。怎么无知呢？就是企图向受膏的王扫罗复仇，就是要杀害扫罗，他自己要做王，这是对他的诬告。大卫被法动政变的烂党追赶，已经很痛苦了，现在还被人诬告说他为了做王不择手段杀了扫罗全家，这个罪名对大卫而言难以承受，没有的罪名却硬是要加在他身上。所以大卫在这边是那么的诚恳，我的神啊，我的神啊，我假如是行了这个事，假如是有罪孽在我手里。这让我们看到大卫借着三到五节表明他自己的清白，表明他自己是无辜的。首先大卫说出自己和约拿丹是立约的盟友，其实大卫说自己曾两度放过扫罗的生命，他哪会流扫罗全家人的血呢？大卫没有杀害扫罗，因为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所以在第四节大卫说，因那无辜危敌的我都救了他。这一绝话是大卫想到有一次扫罗进入 洞内，扫罗却不知大卫和随从也在洞的更深处，甚至跟随大卫的人都认为这是神给大卫的机会，建议大卫杀扫罗，而大卫仅仅只割下扫罗的外衣袍的衣襟。为什么？大卫的内心深深地认为他万不可伸手加害于耶和华的受膏者，他对神的敬畏，他对神话语的敬畏，他不自己用自己的手段做一般人认为对的事、应该的事。还有一次，大卫本来也是可以一枪结束扫罗的生命，但大卫反而救了扫罗，没有害扫罗。这是我们前面讲到扫罗十次追杀大卫的背景，让我们对这一节经文，因那无辜为我为敌的我都救了他，可以比较更多的理解。大卫在第五节就用三重的咒诅，自我咒诅，强烈的表明他绝不可能犯思梅所指控的罪，就是为了要杀扫罗自己做王。所以他就在第五节说，就任凭仇敌追赶我，若是我真的犯了这个罪，直到罪上，将我的性命踏在地下，使我的荣耀变于灰尘。 很强烈的一句话，仇敌追赶我，而且追上，而且把我的命踩在脚下，我的荣耀归于灰尘，都没了。后面一个希腊，可能是延长号，表示大卫回首前程，实在是感慨很多呀。在这边稍作休息，大卫继续写后面的诗句。所以在诗篇第七章一到五，大卫向神呼求，一节和四节求神救他脱离一切追赶他的人，求神怒动起来抵挡敌人的暴怒。第二个段落，大卫呼吁神，耶和华你来秉公判断，六到十节。在六到十节这个地方，似乎大卫忽然确信大卫的祈祷已经蒙神应允，所以他祈求神按照神的公义来施行审判。大卫呼吁神的审判必须是绝对的，是最后的。请大家念六到十节，请。
耶和华，求你在怒中起来，请伸伸耳力
抵挡我敌人的暴怒，
求你
为
我兴起
已经命定施行审判，
愿
众民的会
来绕
你，愿你从其上
高
位，
耶和华
向众民
施行
审
判。耶和
华，求你
按
我
的
公
义
心中
的
纯
正
判断我，
愿
恶人
的
恶绝，
愿
你立
义人，
因为
公义的
神查验人的心肠
肺
腑。神是我的盾牌，
他
拯救心里正直的人。
在诗篇第七篇的六和七，耶和华，求你怒动起来，挺身而立，抵挡我的敌人的暴怒，求你为我兴起，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，愿众民的会欢饶你，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，是大卫对神公义的挑战。这两节圣经啊，求你兴起，求你为我兴起，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。在这边大卫向神的祈求是什么？你起来，神啊你起来，神啊你兴起。这个祈求有两个目的，就是求神为他抵挡敌人，求神为他施行审判。求神升起，最早在以色列人抬着月桂往前行的时候也会如此做胆识，说民数记十章三十五节，月桂往前行的时候，摩西就说，耶和华呀，求你兴起，愿你的仇敌四散，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。这是告诉我们，当耶和华兴起的时候，仇敌都四散了，恨他的人都跑了。诗篇有多次都有提到这种的祈求，求神兴起。在94篇第二节，审判世界的主啊，求你挺身而立，是骄傲的人受应得的报应。五章五篇二三节，求你奋心行起。44篇26节，耶和华，求你起来帮助我们起来。这是以色列人被掳，那个字写错，然后被掳到巴比伦后，可拿的后裔做了这个诗，向神祈求，求神兴起。59篇第四节， 也提到大卫要杀扫罗时，扫罗向神祈求说，求你兴起鉴察帮助我们。当我们今天在被人诬告，在一个这样的处境的时候，你我会不会向神呼求，神啊，你没有听到吗？求你兴起，求你起来为我伸冤啊。诗人的祷告让我们看到，我们的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，但也是慈爱的神。似乎是诗人在命令他，神啊，求你起来，求你兴起。在这边没有看到，当大卫这样祷告的时候，神责备他，这么没有礼貌，这么没有懂事，怎么可以像我这样说话呢？我难道不知吗？你不知道我是全能全知无所不能的神吗？没有。所以诗篇是非常非常棒的一卷书，让我们学习祷告，让我们认识神的属性，有怜悯有恩典，他是公义的，他也是慈爱的，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他却为了我们的罪舍身流血钉在十字架上，以至于我们从罪中得释放。我们能不感恩吗？神不是坐在天上不动。借着刚才的这一段，让我们明白，神愿意听见一个敬畏他的人发自于内心的呼求，神也必然加以援手，赐下拯救。我们在祷告中呼求神，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说，他必然做我们随时的帮助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诗人的宝座前，就是要得他的怜悯，得他的恩惠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而且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更告诉我们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能够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我们是何等的有福，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，我们何等的有福，耶稣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命，而且今天他还是坐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，圣灵更是用说不出的叹息在为你为我祈求。愿你从其位上，愿你从其上跪于高位，是大卫恳求神跪到神审判的宝座上，好像天上的法庭已经组织起来，神要对世界的审判开始。第八节，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，耶和华求你按我的公义和心中的纯正判断我。这是两次，大卫两次向神呼求，求神为他兴起施行审判，求神按他的公义判断他。耶和华求你按我的公义或神心中的纯正判断我。大卫首先恳求神，因着他的纯正是他一个公正的判断。当我们求神以公正公义来判断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内心是怎么样的？我们有这个公正吗？我们有这个纯正吗？大卫要求神对恶人，就是那些迅速要毁灭他的人，给予合法的判断，给予一个公正的判断。愿众民的会环绕你，愿你从其上会以高位。第七、第八两节， 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，耶和华求你按我的供应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。大卫就是借着这两节求神给他公正的审判。大卫向神祈求，求什么？愿恶人不再敢任意的冤枉人、加害人，却愿意义人得着从神来的鼓励、保佑与安慰。这是在九节、十节告诉我们的。十节，神是我的盾牌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。神是我的盾牌，大卫似乎是用属灵的眼睛看见神用盾牌在他的四面保佑着大卫。以至于扫罗不管用什么方法都没有办法伤害到大卫。这就是我们刚才十次追杀扫罗追杀大卫看到的。大卫想尽了方，扫罗想尽了方法，但他没有办法伤害到大卫。若不神，不是神许可，他没有办法。就让我们看到生命在神的手中，神不许可没有任何的事情临到。不管周围的环境怎么样，不管扫罗用什么样的计谋要杀害扫罗大卫，神不许可，他就没有办法伤害到大卫。是神使大卫可以安心的存活，做神要他做的工作，完成神在他身上的旨意。愿恶人的恶断绝，愿你建立义人。这个也翻译成愿恶的人的恶在他合法的灾难中显露出来。恶人的恶在他合法的灾难中显露出来。由于大卫深信神是监察人心内心的神，大卫再一次重述自己的无辜。大卫也深信神必定会用他神的权力来消灭邪恶，建立公义。大卫呼求神来除灭，替他处理四美对他的暴怒。神既然是一位命定施行审判的神，对四美这样的人，一个颠倒是非、歪曲污谬，神一定会谴责，定四美为有罪。若今天有一个人也类同四美在诬告你歪曲事实，要相信神必定会谴责，必定会定他有罪。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第六节我们就看到了大卫内心无限的委屈，渴望神设立一个法庭来判断是非，判定虚实，定恶人有罪，定义人有理，以至于所有的百姓都可以前来到神的面前寻求公平正义。神是公义的。大卫五次提及公义，在第八节求神按他的公义和他神中纯正来判断他。第九节愿神建立义人。第九节因为公义的神查验人的心肠肺腑。第十一节神是公义的审判。
愿我在上界灭会。
第五节他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，就是第七篇诗篇，大卫确知神是公义的审判者，而且他自己也是公义。所以呢，就像第十节说的，他深信神会用四位的盾牌保护他、拯救他，这也是我们生活能够平安的一个守则。我们心中是不是心存公义呢？我们心中是否心存公平呢？ 我们的神是公义的审判者，若我们 心存公义，我们就坚定的相信神会用四维的盾牌保护你和我，拯救你和我，让我们不管在怎样的光景中都能够有从他来的平安来过日子。公义，我把这几节经文就摆在这边了。你们得救在乎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公义啊，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我们今天是在光明里还是行在黑暗里？光明所结的果子，我们结的果子是什么样的果子呢？然后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六节说，神既是公义的，就必将那患难报应那加给加患难给你的人。神既是公义的，必报应那些人，那些加患难给你的人，那些诬告给你的人。所以深渊在神，神必报应。我们就不需要心怀不平，为自己伸冤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九节讲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神就是你的神，用喜乐油膏你，胜过膏你的同伴。恶人必然自陷网罗，这是第三个段落，第十一到第十六节，请大家一起念这几节经文，请。
神是公义的审判者，
又是
天
天
向恶人发怒的神。有人不回头，
他的
刀
必
磨
快，
弓必
上
弦，
预备
妥
当
了。他也预备了杀人
的
器械，
他
所射的
是火箭。
是看恶人
因
奸
恶
而
取
耳，
所
怀
的
是
害
无害，
所生的
是
虚假。
虚假
他
掘
了
坑，
挖
深
了
深
了，
掉在自己
所
挖
的
陷阱。
他的毒害，
他的毒
害必
临
到
他
自
己
的
头上。
他的强
暴
落
在
脑
袋
上。
在十一节到十三节，大卫向恶人发出警告，大卫呼吁这些恶人快快回头，否则恶人的下场实在是可怕。十一节注重神对人类恶性反应的真实性，大卫这种的反应在想罪人遭遇了无可抗拒的报应。攻击中描述出来茉莉的刀，那个刀已经磨得很利了，拉紧的弓随时要射出去了，杀人的器械以及猛烈的火箭。所以在十三节说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，他所射的是火箭。杀人原来的意思就是死亡，所射的火箭原来的意思说神下令他的箭，而这个箭子不是一支箭呢，是多数的。神下令他很多的箭来对付那些逼迫人的人。在这边我们看到大卫痛恨那些逼迫人的人，那些恶人，他们带给人的伤害与苦难，在第十四节。所以呢，从十三到十六节，大卫就说了，恶人必有恶报。因为天理昭彰，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在第十四节，试看恶人奸恶而寻狼，所怀的是妒害，所生的是虚假。他掘了坑又挖深了，井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，他妒害必临到自己的头上，他的强暴必落到自己的脑袋上。神许可神荣耀恶人挖坑自陷，以至于 结果是什么呢？这个堕害落到他自己的头上和脑袋上。这就让我们看到扫罗的死其实就是自己挖坑自陷的一个例子。扫罗的死，以国的君王竟然头被砍下来，也让我们看到神是公义的神，是轻慢不得的神。另外也让我们知道，不管我们身处什么样的情况，我们都要相信他，坚定地依靠他，就像大卫一样。他天天面临着被追杀，他没有用自己的方法去报复，却是坚定地依靠神，向神呼求。在这边我们就看到罪人一意孤行，固执地奔向自取灭亡的结果，却不愿意转向神的恩惠和怜悯。在大卫写下恶人的经历，他的起始、他的行动及他的结束，14到16节，掘了坑又挖深了，自己掉在所挖的陷阱里，堕害临到他自己的头上，强暴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。所以看到恶人按他的本性产生虚假和错误，恶人的筹算必然失败，必然会成为他自己的网络，而恶人这一切的筹划计算 方法终究使恶人自己走上了毁灭。最后的一节，歌颂称谢耶和华，17节，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，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。大卫再次经历，唯有耶和华至高者才能使政变平息，才能使灾难过去。大卫重新回到锡安山，心中感谢公义的神为收去的人伸冤。这一切使大卫更坚信唯有耶和华独一的神是配得赞美、配得称颂的，不仅因耶和华本有的公义，也因耶和华答应世人呼约神审判的祷告，因为他的名是耶和华至高者。就像帖勒沙罗尼迦后书1章6节说的，神既是公义的，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。而诗篇47篇第2节，因为耶和华是至高者，是可畏的，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。好，我们第七篇就到这边结束啊。然后在这边的2节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们，耶和华呀，谁能寄居你的帐幕？谁能住在你的圣山？就是行为正直、做事公义、心里说实话的人。申命记16章18到19节，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，他们必按公义审判判断百姓，不屈枉政治，不看人的外貌，也不可受贿赂。所以在这2处的经文里边，再次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公义，就是行为正直，做事公义，心里说实话。什么是公义啊？不屈枉政治，不看人的外貌，不受贿赂。光明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。阿爸父神， 谢谢你，谢谢你把诗篇第七篇摆在我的面前，求你自己的话语继续和我们说话，让我们认识你是慈爱的神，也更让我们认识你是公义的神，是伸冤的神，让我们在你面前，在人面前心存公义，心存正直。谢谢主耶稣，祷告奉主的名，阿们。